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你好。
今天我们聊一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这样讲好了啦，随便聊聊。那最近这几天呢，礼拜一吧，我们上一堂赛斯课634节哈，那到最后呢，好像大家的讨论还蛮热烈的，包括事后呢，有好几个地方都在讨论，那甚至于我自己都遭到一点麻烦了哈，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啦，同学啊，那他是偶然都会来赛斯课啦，不会常常来，不过呢那一天他刚好他来了，他就听到那最后那一段，他听完了以后他就大为生气啊，大为生气呢，他事后就第二天呢也把我狠狠的骂了一顿这样子。那当然除了骂我以外，当然也是骂洗衣师啦，就是说我们都很自大啦，很自我啦，那或者是说我怎么讲，就是会批评别人宗教啦，然后就是不重视因果啦，类似这样子。因为634节那一堂课呢，他是提到一点，就是说人应该要放弃自利金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嘛。那当然赛斯这么讲，一般人的话就会很紧张嘛，你说要放弃自利啊，或者是放弃金钱啊，或者甚至于就是类似像能够按照你自然的这个内在的一种活力去活动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害怕啦。那这种状况之下，尤其是一般如果在其他宗教有修行的啊，尤其是类似那种规矩很严格的，类似像什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或者是一贯道，他们资历很严格。我不是说这个不好啦，我说这个很好啦哈，但是就是说跟赛斯的这些理论来讲的话，它的冲突还蛮大的这样子。那我想说是不是我们来就这个题目我们来谈一谈，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困扰蛮多的。
是，
那学赛斯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尊重所有的宗教跟所有的学派，对吗？
对对对。我们这样讲，其实每个宗教每个宗派或某个协理某个团体呢，他们有他们的存在的这个必要性，
是。
那而且他们也拥有这些人所需要的这些资粮，也就是说比如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好像我家人就很多人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我的这个侄儿啊，甚至侄儿的孩子都在那边上课啦，那我相信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嫂嫂大嫂他也在那边，他也在那边做义工这样子。那我个人呢，我之前我也学过一阵子，那我也觉得这个都很好。那每个宗教都很好，因为它适合于有些人的需要啦。那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植物给不同的人吃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生物呢，这个、动物呢，它也是给不同的人吃嘛。那有些人是不喜欢吃这个菜，那有些人喜欢吃这个菜，可是呢它既然会长，就表示什么，很适合于某些人。那我们不能说赛斯清华或者是某一种协理就一定是对，没有这个道理啦，没有这个道理。不过呢我们倒是可以用一种状况来看，就是说其实是可以参考，因为其实最后决定你要不要接受的还是你自己嘛，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决定嘛。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你放心啦，最后一定是你自己做采结的。那我也不是开玩笑，我常常会在课堂上讲一句话，他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是相抵触的话，那就请尊重你自己的意见，
一定是你对，
一定是你对，不是我，一定是你对。那假如说我们所要讲的道理呢，如果跟你的道理有冲突的话，我也希望你尊重你自己的道理，你不一定要听这边的一些说话，而且呢我还希望你呢，如果真的有冲突的话，就不要来上课，不要来听都没有关系，因为当你可以的时候你再接受嘛，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变成如果你有不愉快或有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好的，
就很没有必要。
对，没有必要啦。啊，当然不好也是很好，好，因为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思索。那我想我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就在这个地方哈。这个英国有一个神学家叫亨利啦，那亨利呢讲一句话，他是说呢，我是上帝。啊，他是以上帝的代言人的方式，一个先知的角度在讲。他说：“我是上帝，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我在你们每个人之中，现在在你们之中，以后也会在你们之中。你们所做的事情，我都在看，都在监察，而且都是我自己我在操作的。那没有错，你们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我怎么有可能会做错？”啊，这是神学家亨利先生所说的话。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发现说，对啊，你讲的是对，那我也很容易了解。可是呢，那怎么去相信？好，那你说佛教来讲的话呢，佛教也在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没有自我的时候，那么在没有放下自我的时候呢，你就是一种类似像悟道的状态，对吗？那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的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我会出来？你不可能没有我嘛，所以内我会出来嘛。那对基督教来讲的话呢，一般基督徒会说，你把你自己交托给神，全然的信赖，全然的臣服，好，那相信你内在的那个神性，好，或者神的指引这样子。那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团体里面呢，我们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呢，我们也常常会。有一种状况，比如说有什么事，他说：“那我向神祷告看看，如果有回答，我就这样做。”啊，这一般基督徒会这样想、这样做的啦。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显然来讲的话，哈，一般人在处理事情，如果他是一个修行者的话，他其实知道一个状态，就是他是一个内外的层次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我看到的我的这个观点，然后呢，有一个内在的观点。那因为内在没有办法称呼，所以我们叫天。不然你以为天是什么？在天上吗？没有啊，天上没有东西啊。那我们说的天、天国、天堂，或者是说天地哈，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所谓的天的意思是什么？是精神世界啦，也就是你没有办法 touch 的那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它是对很多修行者来讲，它是存在的嘛。好，那如果没有自我的时候，那么内我就操作嘛，你如果没有说话，那么内在就会说话嘛。你如果没有太多的谴责的话，那么你内在的谴责就可以 reach 到你的范围嘛。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我们说我们对眼前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那问题是接受之后呢，我们才可以能够就是定静安立德嘛，这讲得很好。问题是。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所谓接受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那他打我，然后我就要让他打，然后过去以后再都让他。我想不是这样的，或我们这样讲好了哈。你看这个世界，它是一个相当多产的世界，非常非常多产。那多产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人有70亿人嘛，那一个人的诞生呢，从要形成一个受精卵呢，它可能先制造。2亿以上的精子，那这么多的这个精虫呢，它其实只要一个东西存活，它并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一个，但是一定是机会比较多嘛，对吗？你去看，像我这几天呢，我朋友送我乌鱼子，那以前人家送我乌鱼子哈，我知道那个很贵，那但是问题是我也不太会煮，因为我没有煮过嘛，那又舍不得吃，我就放冰箱，放久了以后哈，我家有人都会偷偷把它拿去丢掉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好可惜哦。
那最近因为我就研究是怎么做嘛，就做了以后觉得很好吃啊。
就是啊。
然后我老婆就说，我已经丢掉几十盒了。
哎呦。
她说你要吃就赶快吃啊，哈，要不然你放，她第二年、第三年会不敢吃了嘛，又放在冰箱里面嘛，就不敢吃了嘛。那我现在不是在讲乌鱼子讲到那边去，我的意思是说，一只乌鱼。他如果希望能够传递后代的话，他并不是一对一哦，他不是说产生一个乌鱼或产生两个乌鱼嘛哈，他是给你几十亿、几百亿的满海都是乌鱼子， 然后呢，其中可能有一两，可能还是有很多存活的，然后存活呢又被其他的生物吃掉。但是你不管我怎么吃，它就是会刚好维持到它的这个族类能够继续繁殖，然后也不会太多的一个现象。这就是我们说的多产了。那些多产的目的是做什么呢？多产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尝试好多好多的错误。好，那我们从这里来延伸，就是说，那其实错误的产生是为了什么？创造而已。多产产力是什么？创造啊，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啊。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哈，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你到处什么地方哈，你都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过失、差错。你可以到处看到差错，每天都看到差错，那每个日子当中都不可能平稳。像我昨天我们家的一只狗啊 ，Sakura， 它走了。
哦、
oh.。对，那它怎么走啊？它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它快要走了，因为它已经15岁多了。那么以狗的年纪来讲的话，已经100多岁了这样子。那在走的前几天呢、啊，都身体非常好。到最后这几天呢，他突然间的就是整个身体这样，好像就是不吃东西的，那去看医生也没用了，然后想尽所有办法想要照顾他也没有用，到最后一天呢，他就根本连脚都没有办法撑直了这样子。那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撑到我小女儿回来了，哦，那因为这样的话呢，我小女儿刚好出去嘛，那回来的话呢，至少他让他在他因为他养的嘛。就是至少他对他有个交代，但是后来我想想看，就是可能狗狗他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要等他，因为他会很伤心，他可能受不了。啊，因为我女儿最近一个朋友，前一阵子他朋友自杀，然后这时候又看到他狗狗过世，他可能会受不了，所以也许这是一种选择吧。啊，那今天早上呢？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一个朋友啊，在他州啦，别的州，他连写了好几个 text 给我，就是说他的先生呢、啊，昨天晚上喝酒出车祸，然后呢昏迷，那都不行这样子，然后问我说他是不是选择要做，我说我不知道你先生是不是选择要做，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说你能够先把过度的情感先cut掉，你不要慌张，你先把目前眼前的事情处理好。好，当然我也会建议他说，那如果你要他醒过来的话，是不是录一下他，因为他要上班了，所以录一下录音带放在他的耳边，不断的呼唤他，然后不断的去跟他谈话，或者是说在工作的时候能够跟他先生讲话。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说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生命当中随时都在出差错，随时都有很多很多你过不了的事情啊。那今天在刚来之前呢、啊、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那这朋友呢就之前有一些对这个赛事心怀有一些冲突的观念嘛，齁，那我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啦，齁，那他要我帮他做的事，我还是照样帮他做了。那做完以后呢，欸，他也很高兴拿回去了。但是他今天又来打电话来问我，就是另外还有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顺便提到所谓的 iPhone 啊，那问我说 iPhone， 我就把我对 iPhone 的感觉啊，然后他说另外一个牌子，我也把那个感觉告诉他。之后呢，他就我是发现他根本就自己已经决定要买某个牌子啦，齁，但是我只是他问我，所以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他，既然又给他骂了一顿了。那我在想说，好，那假设说我们为什么我拿的这个例子来谈呢，齁，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对，很多时候在你的生活或生命当中，你可能会碰到类似像这种情况，齁，我们是对啊，一无所求，一无所所得嘛，那我们纯粹就是帮忙嘛，可是怎么会被抢白一顿，然后还被挨了一顿这样子，这是一个状态。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好，那我在思考几个问题嘛。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会采取一个动作，就是好吧，这个人以后我就不理他就好了，好，就拒绝往来。可是这个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什么关闭起来嘛。
最主要的是对方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表示他其实有非常
大的麻烦，
严重的需要，
对，他有很多他没有办法走过的部分，
对，
所以如果我们有够慈悲的话，你就不会先对自己的伤痕，所以你就不应该把自己 关起来了，
因为是他最需要的时候，
对，他也许是需要的时候，因为我自认为并没有任何地方有，我不是 在替自己辩解了，因为我想你这事情多少是知道的嘛，
是，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我心里面在想，我是有不舒服，好，坦白说我是有一点不舒服，我想说是你问我，那我尽我最诚恳的方式来答，我又不是 iPhone 公司，我不是 Apple 嘛，那我也不没有开店在卖这个东西，我只是尽量把我的感觉跟我的经验告诉你而已，那至于你要买什么，不要说你啦，就算我的儿女要买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去管他，对，我也是不会去管的啊，齁，那我是在讲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齁，一个大的数量去产生很多很多的错误，而很多错误的当中呢，它其实在做一种创造。那如果说我今天做的事情，我发现我有一些受到一些挫折或有一些难过的时候齁，那我不是要去采取过多的情感，我也不是要把自己绑起来，就是我把我的这个对对方的这个这个入口哦，交往的这个口，我就把它关掉。但是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去接受某一方面的一种交流，我的意思只是在说，就好像孩子一样，好，比如说我今天遭遇到什么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第二天我是把这件事情忘记，然后看看现在眼前状态是怎么，我用你现在能处理最好的方式去玩我的游戏，我要玩我的游戏，就是说我现在觉得说有这个错误，那么我是不是有创造力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慌慌，那么我用不同的方式去应对现在的所面临的困难的时候，发现我还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会怎样再换不同的方式，好，所以我不断的换我不同的方式来对应我不同的情境，但我不是把它堵起来，我也不是用过多的情感拉住我自己。那我有一个供应商在台湾，我对这个人的一个故事呢，我其实是蛮感动的哈，因为他做生意呢，他倒了三四次，而且都是严重的倒闭，好，那可是呢，他每一次没有多久，他就又站起来，好，那当然到最后的话，我要跟他买东西，他生意好得不得了，你没有货柜，他是不会接受的啦，好，他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不会说我倒了，那么我就认输了，然后我就把我自己身上贴个什么东西，或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或我就害怕或什么，不是，这个人的话，他是从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呢，去寻找一个创造性的方法，所以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出差错。那为什么会出差错？因为我们有大数量，那也因为是大数量，所以我们容许出很多差错。那因为容许出很多差错，不是你要去差错当中是停下来或堵住，或往就是说各种方式来比如说你过度的巴结或讨好对方，或过度的绑住自己，或愤怒或悲伤或什么，不是，是你在这个当中怎么去找到一个突破现状的方法。那你看这个万事万物他们在突破现状的方法是很多的，你可以看看我几个例子来做参考，这是都是有凭有据的数字了哈。一只蚜虫大概十分之一英寸那么大，好，如果你不干扰它的话哈，它一年当中可以产生2500光年那么长的数字的蚜虫。我说光年为什么用光年讲？因为太阳到地球才几分钟嘛，八分钟嘛，是不是？那太阳跟地球的距离是才八分钟，它是2500光年的这个长度，也就是把它的子孙全部召集起来开会的话，哦，是无穷无尽的一个蚜虫，一年不干扰它的话，好，那他们科学家在讲说，我之前有提到那个scratch 哈，那当然有人欢迎是南瓜啦，有人欢迎是胡瓜，但是就是 scratch 就是我们说的 zucchini 那种瓜， 在成长的时候呢，他每一寸，好，你记这个，记住我讲的这些数字哈，每个英寸，一个英寸大概是这么大小，
2.5公分，
对对对，二点二，
二点二，
哎，2.2公分，好，2.2公分四方的每英寸的浮刮呢 ，scratch 呢，好，可以顶上5000磅的这个力量，好，所以错桩可以把挡住它的一吨半的石头打穿，然后把它举起来，举了一两公尺那么高。好，所以你去看所有的事情，他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并不会去思维这个困难我无法做，而是什么？而是用所有的力量去把它解决掉。那如果你只看自眼前看到的力量的话，你怎么会想到说我是一只草菇？那么我现在怎么会长在人家的车库里面的石板下？我怎么活？但是我们了解，如果一只草菇它在你家的地板，那个车库的地板下，它可以把你的石板弄脆，然后长出来。好，那有一种植物呢，一种沙漠植物，有一种沙漠植物呢，它是没有根没有茎的，你就是完全它没有，根本就你没有走任何土壤。但是这种植物呢，它7年如果没有浇水，它还活着。
有够厉害，
有厉害哈、哦！所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来看哈、哦，其实这个世界上，他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意识状态。那我们人呢、啊，有这么多的痛苦，这些痛苦的来源其实在于什么？我们不接受，还有呢，我们无法集中我们自己的意识。好，那反过头来讲，当你全然集中在你的意识的时候，哈、哦，其实你是放下自我，哎。那就是没有，就是我们说使用的是内我。那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说634节这一句话，他说人必须要放弃自利金切。那但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那你如果没有自利的话，不就完了吗？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律怎么办呢？但是我相信赛斯在讲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后面有规律啦。你没有自力，但是有内力嘛，有内在的规律嘛，对不对？你不需要那么精确，因为真正来讲有一个大的精确在跑嘛。像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有很多地方哈，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是必须要内在来控制。好，就是我们赛斯书也讲得很清楚，或其他的宗教也都讲得很清楚。比如说你的心脏怎么跳，谁在让它跳的，不是你嘛。你没有办法说我的心脏，心脏是最重要的，如果心脏不跳我就死了，对不对？
对我而言它是不随意的，
它不能让你随意，它不能让你自立的。所以因为你不，一般人不会自立嘛，所以有些重要的东西呢，它只能用内力，它不能给你自立嘛，它不交给你，它根本连交都不交给你嘛，它不交给你自己来控制嘛，它不交在你手上让你自己去负责。
它设计很有趣，
对，它如果说它可以让你可以自立的话，那么可能一天会死很多人嘛。不想活了就让心脏不要跳，不是好了吗？对不对？那呼吸也是一样啊，你没有办法5分钟不呼吸啊，5分钟不呼吸你就走了啊。但是呢，呼吸的部分就不是你能控制的嘛，你可以控制一小部分，可是你睡觉的时候根本就是一种内力在控制，然后你的器官的一个状态，或他的成长状态，或他的新陈代谢，或者他的血液的这种流动，有身体有大部分的状态哈，它其实根本就不让你自己有自立能力的。你可以梳梳头啦，可以洗洗澡啦，哈，但是呢，至于你的食物要怎么消化，啊，要消化多少，那要怎么消化，那个不会让你自立的。那为什么不让你自立呢？因为有内力嘛。我不是说中立那个内力啦。
这个内在的力量，
内在的规律啦，
规律，
对，
是有一个内在的规律嘛。那这个内在规律它在调整我们的一种身体状态，所以身体都不让你自己完全负责，它有很多的部分呢，它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内在的意识心在操作的嘛。好，这是我们看那所以 简单来讲的话，你所看到的事情，你怎么有可能让你完全操作呢？所以你必须要放弃那个完全自己要完全控制的那个部分。不是说你不能有控制，比如说呼吸，有时候你就大呼一下、小呼一下 ，OK 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是一小部分呐、啊。哦，有很多你在呼吸的时候你是没有自觉啊，对不对？可是你可不可以呼一下？哦，嗯，昏得金可不可以？可以啊，不是不行啊。哦，可是呢，你当然你要自律 OK、哦。好啊，其实你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不是要跟你吵人要不要自律的问题，我要跟你讲的是说。除了自律以外，你要相信内在的那个规律，这个我是觉得比较是重点啦。真正的重点是在你要相信有个内在的规律，而且你也要相信有内在的精确度。所以因为有一个内在精确度跟内在的规律，所以你不需要完完全全自律跟完完全全精确。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在讲的东西啦。那你像我那一天在讲，你说谈到佛教的话，它的所谓的这个入流哈，入圣者之流，他前三节那天我也翻那个从雅虎上，不是啦，从那 Google 上 Google 出来的东西嘛，对啊对啊，就是你要放掉那个戒禁，不要取为所有的那个结嘛。那所谓戒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意识心嘛。那所谓的自力的意思是什么？内力的意思是什么？内力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自信嘛。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信嘛，那个自信呢，它有一个内在规律，它在规，在让你按照你的本质本性在走嘛。如果你是一只蘑菇，那么你在车库里面，你看哇，石头这么重，我怎么有可能会活？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活就好了。好，你只要活就好。你如果是个 squash， 一个 zucchini 的瓜，那这一挑就破的这个瓜。你看我怎么有可能去顶上每英寸5000磅，每英寸哦，你也没办法啊。你不要说你自己每英寸去顶5000磅了、啊，你就算5000磅压在你身上的话，我想你也是 smash 混碎，对不对？好、哦，再来就冰山变成这个肉丁片的，对啊。所以你去看。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力量，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呢？因为我们有太多我们完完全全自己需要控制的那个部分。好，那这些部分我是觉得是蛮重要，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啊，学新时代呢，就是说哦，只要我相信可以，我就可以试，没有错。但是背后有些东西啦，就是你对自己的一种信赖度，然后你放掉心中的恐惧。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哎，我喝咖啡。啊，你说喝咖啡不会怎样，所以我去试了，对不对？啊，我试了以后发现，哎，不会啊，还是会有那种心力不整啊，还是会怎样？是啊，那你为什么不试10次呢？假如你真的相信的话，你为什么不会再继续试下去呢？你为什么不用大数量去试呢？你用大数量去试的时候，你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有大多数的差错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大多数的差错当中，得到我应有的创造力。乌龟可能产了几千几万个卵，几亿个卵，然后都埋在沙土里面。好，有些孵了，有些没孵，有些爬出来了，有些没爬出来，有些走在中间被上面的那个很漂亮的鸟吃掉了。好，那有些呢，它在水里面就被鱼吃掉了。但是不管怎么做，你总是有应得的数量呢。它就会存活，然后它会继续在滋长，而且这个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的定律啦。对啊，你像一场洪水下来，河川那么急，根本所有的石头都往下流，根本就是土石流，那怎么河川还会有鱼呢？好，因为鱼很多，他们有一些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偶然的机会能够存活，偶然。的机会能存活，而这个存活呢，就可以再重新带来新的茂盛的多产的这个后代。好，那你去看好多好多的植物或者是动物哈、哦，比如说像铁线虫，或者其他的一些寄生虫啊哈、哦，它必须要在河流干枯的时候，然后动物去吃草没有危险的时候，才有机会进入那个。被害者的身体里面， 而进去呢，被害者的身体里面呢，他必须要在适当的机会呢，不要这个，如果他离开水太远，他有没有机会？他要死掉了。好了，当这个被害者在离水不远的地方死掉之后，然后必须要钻出来，他会必须要找到同性，然后必须要在适当的这个天气有适当的雨水，他又重新可以回到河流，然后才可以产卵，才可以产去产卵。所以这里面的巧合实在太多了。他的一个生命的形态或他的演化形态，完全必须要依靠巧合，所有事情都是必须要完全的巧合，只要一点点不巧合他就没有机会的，但是他还是生生世世的这样遗传下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从人类的出生来讲的话，你必须要两千亿，是不是两亿，至少两亿的这个精子当中呢，它就是会有一个或者是说好几次之后有一个他会存活啊，但是他只要一个就可以了啊，那他就可以把这个种族会继续延缓下去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说天哪，上帝，你说你在管控这个世界，你说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啊，你说你在安排所有的事情，但是最差的公司的管理也不会像你那样嘛，对不对？我只需要三个火车头，可是你造了1000万个火车头，结果每个火车头这样碰来碰去，全部都碰坏了，最后有留下三个。那你说股东开会的时候会把你 fire 掉吗？一定会把你 fire 掉，你这个在搞什么啊？对不对？可是你看，在生产界，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界当中，它的规律就是这样。你可能看到很多的羚羊被老虎吃了，好，可是。再怎么样的话，羚羊它都会活着。你可能看到，这个天气这样恶劣哦，羚羊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不用担心，它还是会活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洗衣师家，他放那个国王企鹅给我看的哈，那电影啊，那原来那个企鹅要孵卵哈，它必须要什么放在脚上面的，用脚的温度来慢慢啊，不能走掉，你一直要站在那边。然后你必须要在那个地方才有机会，然后必须要在天气完全配合的状况才有可能，只要有任何地方有差错就不行的。那你没有办法完成前程，必须要有一个公的或母的，必须然后公的啦，必须要潜水下去去吃饱之后回过头来让它再来呼你再下去，这样这个卵才可以孵化。可是你放心，他们还不是世世代代在繁殖，所以你不用怕错误啊。而且我们说接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接受了然后我就挨你打，没有，我接受的时候是我看看有什么好的主意好的创意我去突破它。我们不要误会啦，这个误会真的蛮大的。因为昨天前两天吧，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他说那你们说赛斯先华那意思是说那要先臣服，要接受现状，因为这是你创造的。那我现在如果说我跟我先生的关系很不好，我跟他根本没有办法相处，那我接受的意思是什么？我回去跟他道歉，然后我们再言归于好，那这样也没有用啊。他是这样问我，这样。那我说所谓接受的意思是我接受现状，接受现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愤怒不见了，然后你的忧伤不见了，你的想要处罚他的那个想法不见了，再来就是你就会全然看我以现在的一个亲近跟亲民，我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创造力来解决现有的问题。所以接受不表示你不可以创新，因为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创新。接受错误的意思是我允许错误发生，可是我在错误当中我看有没有机会，我看有没有机会突破。而且当你是有这种信任力的时候，因为内在的力量是很大，而且内在随时在以多产的方式来试验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归纳几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全然专注在我们现有的问题上。你今天不然的话，你不要怕问题，因为一定要有问题才有成长，才有创造力。但是呢，你看问题的时候呢，你要看我怎么在现在的现状当中，我能够保持一个全然的意识。随时保持全然的意识，就是我们说的禅定。你禅定，在这个禅定状态，我不怕事情发生，我看我怎么解决问题。这样好像都是我在讲，你讲一点什么的吗？
我听得很入神呐。
哦，这样子，好吧，那我们来讲神呐。 那接受之后，好，当接受之后，其实那种接受跟臣服，哈，他其实表示说我并不在乎结果，但是我全然以赴了。那我今天在跟我这个这个先生，昨天晚上被撞了，然后已经没有意识的这个朋友在讲，我说你去看一件事情。
不是上次那个说上班，她老公不上班。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对对对。
哦天哪。
对，那他现在有一些他内在的一些 guilty 了，因为他当时是蛮气愤的。那但他有讲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不太适合在这个地方讲太多了。
同一个人。
对，同一个人、
oh、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当时他就有一很大的愤怒，就是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有时候骂人的时候甚至会讲说 你去死算了啦，类似像这样子。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其实不是在这个东西上。我在讲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在讲说我们要怎么保持一个全然的清明啦。你保持一个全然的清明，有很多的愤怒，我们碰到事情，包括我今天我就有点愤怒了。那愤怒的想法，我就立刻发现到说，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在打电话来，我不接了。好，这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也想说，我意思说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处罚，想要去回避，想要去筑墙。好，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大部分是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呢，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常一般会碰到的情况，也平常一般会采取的态度啦。可是当我们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想法现在的确是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我在某一方面的确是可以利用现在这个机会来让我自己成长，或者是说我一定每一次都这样吗？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做？我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更圆满的方式？比如说我就讲说，哎，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可以跟你讲这一两点，我讲的就好了，你自己去参考，这样就没事了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要想要太好心，因为太好心可能你会给人家一种好像是压力吧，好像因为他早就已经有定见了嘛，那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创造力嘛，哎，你是不是对你已经你是不是已经选择要买什么？如果你要选择要买什么的话，你就不用再问我啊，类似像这种的话。自己比较有觉察，有比较专注在对方的感受上嘛。其实可能从话语当中你也应该可以听出来，他根本 不是想要问你问题嘛。
那他想要干嘛呢？
他只是想看他自己有没有做错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我要这样做好吗？其实你是一定要这样做。
那就是说你等于是借他一双耳朵来听他讲，帮助他自己整理他自己，
是没有错。我跟你讲，很多的状态是这样，比如说他把你认为是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我是电器方面的专家，对不对？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只是在告诉我说我决定要买某个牌子的什么东西，那来看看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 OK。 其实我要做的只是 OK 而已，因为我如果讲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不会听的。我讲不同意见他会不高兴，他会生气，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他不要你去讲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事情是大是小，对不对？他如果买这个买错也无所谓。
那你可以避免这些，比如说我如果是知道这种状况，我自己就可以避免嘛。比如说我就说，你有没有已经决定要买那个？如果你要决定要买那个，你就不要再听其他的。那他那个的确也不错，那这样就好了嘛。我会劝他说你不要嘛，就好像我会劝他说，那你如果觉得写某个很好，就不要写另外一个啊！你干嘛要这么麻烦，对不对？你不必要自找麻烦嘛。而且你给他，他要盖章你就给他盖章就好了。
问题是他的情况是这样啊，很多人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他如果觉得他自己学的那个东西是他完全能接受，而且毫无疑义，那他就留在里面很自然，他不会再去找别的东西。他如果再去找别的东西，是因为他对他自己原来学的东西有所不确定啊。
这个东西是百分比的问题啦。就是他可能95%，而且他自己又很相当的自信，那他会认为你会同意他，比如说你有时候有心情不好，你会找某个姐妹他会说话，对不对？那你去找的一定是跟你认为他会同意你的去找他谈嘛，天天反对你的
哈，去找那个跟我抬杠的，
对他你不会去谈，
在那个时候，对
对啊，你也许不会找我谈嘛，对吧？我一定会跟你抬杠，对啊，不是开玩笑的啦哈，你会找一个你认为有可能会站在你这边的人讲吗？ 结果发现他没有站在你那边的话，你会觉得怎样？很生气吗？所以这个人的话，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他呼应你就好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应该常常
有
嘛？
有啊，
对啊。那我今天所碰到就是类似这种状态嘛。那我自己又自装这个知识渊博，要想要告诉别人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那当然不受欢迎嘛，对吗？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谈到说不要用自利，好，那其实是我们必须要相信有内在的定力了，内在的那个规则。你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动作，你不晓得其实有后面的太阳系的这个行动嘛？啊，所以它后面有定力嘛？那后面有一个趋势嘛？那假如说你没有过度的这个把自己绑紧的话，哈，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在谈类似像执着那种概念了，啊，就是我只能这样做。但问题是你有一个东西哈，一个东西它叫自由啦。啊，这个自由呢，就像盲人一样，他有的时候是会撞到一些错误，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一份盲，这一份自由感，所以你有一个新的天空啊。所以自由是一个盲人啊。好，那地球转动呢，它就像个死神嘛，地球一转动，就很多死亡会跟着走啊。那你叫不然就叫地球不要转，不然这地球只要转，就有人会死掉嘛。时间流逝当中，可能一天当中有几十万人会死亡嘛，好啊，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好像我说，我今天我家的狗要走，我相信我自己是当然是很难过了，然后我们家的所有人都很难过，因为
我们听到都觉得很难过、啊。
对，他跟我们15年的嘛，那每天就像自己的家人这样抱来抱去的，对不对？那突然间发现到说，尤其今天发现到说，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样，对啊，那你就会觉得一种失落嘛，然后一种悲伤嘛，对吗？可是我们很清楚，每个人都很清楚，就是他会走，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活得比一般的狗要长寿很多了，一般狗大概12年吧，好，那14年已经很了不起的嘛，他15年多了嘛，所以这没有办法呀。对啊，那你要他多久嘛，对不对？这没有办法嘛。那反过头来讲，就是他这一辈子也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哈、哦，那也那么多人疼爱他，那也没有走的时候也没有病痛，也没有什么痛苦，那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啊，对吗？那所以呢，以这个情况来讲，我要讲是说，都会出差错，什么地方都会出差错的，因为没有出差错，就没有可能有创造力嘛，对吧？呀。就是会出差错，可是出差错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自力尽量放低，也就是那个执着力放低了。好，那你可以解释说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修的话，我没有就是控制自己的话，我就乱做，是没有人叫你乱做啊。好，只要你是按照本心本性，因为撒那些疑种的哈，不是疑本身啊，疑哪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对不对？那。所以呢，其实有内在的力量会照顾这一只蚁，好，照顾这些蚁的人非常非常的 careless， 非常非常的忽视生命。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呢，他又非常非常的重视他的成长，他给他好多好多可以尝试错误的机会，是吗？那我们当然呢，我们也给我们好多好多可以尝试错误的机会。就算我们今天受到了最大的打击，然后最后生命没有掉了，我们有随时可以在砰一下又重新投胎，20年后又一条好汉，不是一头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在看一件事情呢，我是觉得说，其实弘扬我们的修行疑惑哈，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好了，这个人快不快乐？好，如果说他活得很痛苦，然后必须要有很多的东西来压迫自己，说我要修行，我要变得好一点。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哈，我觉得这个需要斟酌了，因为生命的确不需要这么痛苦了，好，生命的确不需要，因为你只要接受就不会有痛苦嘛，对啊。 你只要比较大的视野，你就会看到有比较大的天空嘛。
是。
对啊，那对刚才我讲的这些论点，讲那么多，应该让你讲一下。
我是不知道 Charles 老师喜不喜欢，接受挑战。
你尽量讲啊，不是错，
善意的挑战
没关系，因为我也希望我有很多错误。好，我觉得有错误没有关系啊。那你觉得我需要对吗？我不需要对啊。你请说吧。
我是很疑惑哈，就说当我们身边有人他有情绪的时候。所谓的有情绪，当然我们随时都有情绪，只是快乐的情绪就不能算我们所谓，我不是我现在所谓的情绪啊，我现在所谓的情绪是那种自己摆不平的心里不舒服的那种情绪。其实我自己在这方面其实非常差，就是说我的亲人呢，如果有谁他有过不去的事情来找我，那如果说我给他，他问我一些东西，然后我告诉他我的想法，然后他又炮击的话呢，我有一个姐姐是这样，她炮击我的话呢，那我通常都是非常消化不良的。可是有时候我问我自己，我就说当他摆不平他自己的时候，其实他会来找我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说他觉得从我这里，虽然说我们说人都是在找那个给自己安慰的人啊，可是有的时候找亲人可能是没办法嘛，因为他有些事情不能跟别人，他觉得不能跟别人讲，只能跟自己的亲妹妹讲什么的。那可是当他在讲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对头的，我就会忍不住要说，可是我说了他又炮轰我。那在这种时候呢，我往往就会有受害者心态，觉得
谁都会，我也会啊，
然后我又呢，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把自己拉高一个层次来看这件事情，这是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不论是意见上或者是其实这是他意识提升的一个机会，对吗？因为当他都很平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意识提升的必要嘛。
对，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就是说如果说我在水里面丢了盐巴，然后我今天尝到了盐味，但是我一定要否认说我这个不是盐味哈，这个当然有一点困难了。所以当你受到炮击的时候，你在那一时刻你会有一种心情不好的感觉哈，其实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好的感觉，然后你会慢慢发现到说，其实你会比较有一个想法，因为你接受之后，你就开始可以想到说，我是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可是如果我确实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来看的话，假设有高低之分的话，来看的话，那其实就像我们看两只蚂蚁打架，我们会觉得很好玩。然后那蚂蚁如果找我们来评理，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一直在谈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的评理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接受度就越来越高，它就在你的范围里面，它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就比较小。那我们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对着大众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在谈高调，可能对方也是。哦，为什么说你这样很高了，太高调了哈、哦？我们允许对方在那个时候也可以有一种心情不良的状态。那如果说你今天恭喜你，如果你可以说在那个炮击的时候哈、哦，还是有一种比较高的这个位置的这个观点来讲，那就表示说你的确是在某方面的确是提升的，那是恭喜你了。
我是做不到啊，但我觉得我们所有在现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这个生活情境对话的朋友啊。我们是不是对自己都可以有一个期许，就是说我把我自己提升，因此我不会在别人对我炮轰的时候产生受害者心态，而能够产生一种同理的心。
这个
还是说这个根本就不是同理心。
这我是觉得像我分三个层面来说啊，像我今天所自己在看我自己的感觉哈。不是很严重了哈，但是呢，我发现我心里面是有不舒服，
是，
好，因为我觉得说，我帮你在你在讲怎么样，我都是站在一个纯粹是帮忙的位置嘛哈，然后你来问我，我也诚心诚意的告诉你，然后我还跟你这样臭骂这样子，我就不是说算臭骂了，就是说， 他是觉得说好像我的意见很不应该这样子。
可是我们在旁听，我们就很清楚，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会不舒服，你知道吗？那我会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动作会怎样？就会想到说，这个人我以后就少跟他接触，对不对？我一定会有这种想法，这个人我就少跟他接触嘛。那我就在看，那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这个时候是我在讲我的心理路程啦。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其实我发现当时真正的问题是，我觉得我有受到伤害。那他伤到我什么呢？没有啊，因为我没有受到伤害啊，我事实上是没有啊。
就看你有没有对焦啊。
对，
如果你 take it personally， 你对焦，你觉得他是冲着你来的，做人身攻击，就是你对号入座才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不是对号入座，你就想是他那个部分有问题，他现在在痛苦当中。
对，这我们都了解哈。一般来讲，你可以发现大部分对你生气的人，大部分像你姐姐来讲的话，他可能真的是需要在那个时候他很脆弱，他很需要你帮忙。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个动作有可能就先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了嘛？
是。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你怎么会这样的方式在跟我说话呢？对不对？但你去看到说，我觉得我受伤，然后你去看你的伤在哪里，发现你没有伤，你没有真的没有伤嘛？因为你表达你要你他问你让你答了嘛，那你也没有说你要教他怎样做，没有啊？那他要这样想，那你没有办法，他可以有他的想法，这是第一个层次。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处理的时候。首先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不舒服的，然后在这不舒服当中，我们去探讨我们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我们开始在咀嚼它，我发现他说诶，我现在有采取要防卫的动作，那我会打算要打击的动作，我会打算要退缩的动作，我都看到了，然后自己发现他说嫣然一笑，会认为说其实我要的是什么，是有一个可用的创造力，也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你了解他的状况，你就可以开他一个玩笑，或者是说用其他方式试试看，也许容软是不是会出差错，但是那你又可以换新的方法了。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就是说你在跟人家对应的时候，你当然会有情绪啊，而且因为那个东西跟你本身对自己的价值观是有关的嘛。如果我今天根本大到无限大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会让我受伤啊。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来压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在什么状态我就是什么状态嘛，我就明明白白接受我的状态，我就是有不舒服嘛，那不舒服我就有这种情绪，可是我看见之后呢，我会变成一种状态，就是哦，原来 solution 就是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有没有其他的突破的方式，那就不一定是哪个定规嘛，我不一定是用哪种方式来对付它，也不是对付，而是说我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僵局变成很好玩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来讨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
嗯。
在这种生活情境当中呢，怎么样才是爱自己？那作为一个朋友，听到朋友叙述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才是爱朋友？
爱自己的话，我们刚刚讲过，爱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接受嘛，接受我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接受我今天是有情绪的，那我也了解到说我有情绪，那我不会用一个比较更高的标准压我自己嘛，
所以爱自己一定要接受自己，
对，一定要接受自己，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说的没有，我们谈到自立的问题，假如说我今天有自立的话，我就说乔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是在推身心灵吗，你不是要更有修养吗，你不是个老师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心里面不舒服，虽然没有人知道啦齁，那可能不舒服只有一分钟，
你非常可爱，你会说出来给大家听，
对，那其实一分钟了哈，这个一分钟当中，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情绪嘛，然后我就在看这个情绪的状态，跟它为什么会产生，那为什么我会有什么动作，会有什么想法，然后最后我采取的是什么动作这样子，那我就发现到说，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哦，原来每个人都一样跟我会有类似的状态，那如果是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可能的意思是在多产的状态当中呢。你去寻找一个可以生存的方法，那这个多产的状态当中寻找这个方法呢，它绝对不是你的自律了，不是说我今天工作不要生气，不是，而是说我在后面去寻找看有什么方法是可以用的，而且拿过来就发现很好用，那么就以后就解决了，那我如果到后面去找一个方法又发现不好用，然后我可以再去后面找，这就是爱迪生的做法嘛，我不断去找新的方法来试试看嘛，啊，但是我不是我不把这个人挡掉， 那我也没有认为他是对的，我也没有认为我这样是不应该的，反正我随时在一种变化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谈到你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姐姐，或者是我为什么会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对我这样子，那我们说我们不是受害者，而这个环境又是自己创造的，
他们都是我们的逆增上缘呢、啊。
对啦，但是他跟你之间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心态嘛。好，那也可能是我最近比如说我可能在讨论某些部分的时候，那来让我看看我现在如果是我自己碰到的话，那我是怎么处理的嘛。好，我不是神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是，我只是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好，没有比任何人更好，那我只是说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好，这是第二个嘛。那么第三个的我们再看，就是说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他怎么样的问题嘛，而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觉得他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怎么想他都可以啊。那像问题是一定要解决吗？不是，问题是让你在整个心态当中，好，你我会觉得说好像解决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从此快乐了，不是，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快乐啊，你任何时候你就可以觉得，哎，我孩子在玩的时候我都可以快乐啊。
那我们接受自己的时候就不是一定要考100分才快乐，我60分70分80分50分20分都可以快乐。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发现到说你是在一个移动的状态，你不是把我自己拴起来绑起来，或者是说把对方隔绝掉，不是吗？那我们在谈的就是真正来说，像我在开始这个开始之前我们提到，如果谈修行的话就只有谈一个东西啦，就谈了解你的意识状态，就是了解意识而已。那意识本身呢，好，你了解意识本身呢，对佛教来讲它叫做唯识论嘛，好，就是你了解你的意识的转变状态，而意识呢当它在流动的时候就叫思想嘛，或叫意义单位嘛。好，那你了解你的意识的流动状态，那你了解到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它其实有相对的相反的东西在那边等着你呢。好，那所以回过头来看，赛斯在提到说我们人应该放弃自立，不是说叫你所有规则都不守，所以放弃自立是由内而外的守你当一个人所必须要有的这个规则嘛，因为你的内在不断会给你信息嘛，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法可循嘛，而且不是你的自我所看到那个方法嘛，
这是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意识的理解。
对对啊，那我们不是说啊，你内在冲有几种说法啦，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自我去控制自己，那你在自己找麻烦嘛。你先从我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啊，像发生这个事情的人是非常有自律的人呐、啊，啊，非常讲道德的人，可是好像对所有的人他都会有一种极度的那种愤怒的那种状态嘛，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自律能够产生好的结果嘛。好，这是一个。
所以那个马克吐温说，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去跟别人要求道德的。
没错啊，因为你有道德是什么？是你看别人都是很好的嘛？你看你自己发现秩序都很好，所以你不需要秩序啊，对吗？那这个是一个很蛮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要了解你的意识流动状态，而这意识流动状态它是由内而外的一起的。啊，所以既然是一起的话，就不需要有你的自我完全的控制，你当然必须要有一个必要的控制，你要指出方向嘛。上次有提到说，我们当为一个人的话，我们就指出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定标，可是由内而外共同去完成的，所以这个自律跟精确度根本不需要由你来主导嘛。好，你不需要知道自己要吃多少饭了，因为你就算吃了八碗，你就怎样再吃不下去。
就有点像孔子70岁的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那其实我们说的内在的定力在佛教讲很多啦，讲自信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好、哦、那我这朋友是跟我讲说，哦，你要讲到说不思善不思恶的话，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境界，什么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但是我们要讲到说真正这个六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被追杀的状态，而且是被追上了，他躲到外面去，躲起来，然后这个将军找到他了，他说我不杀你，你告诉我师父说传你什么东西，所以这哪有什么次元可言啊，那有什么这个次第可言，没有啦，所以根本就不是次第的问题，是你对意识你的了解是什么、哦、如果你知道有内外意识的话， 你就不是说用我的，你一旦觉得有善有恶的时候，那你施善，那么你一定会把恶会移到一边。然后再来就是，当你身上有太多那个必须要守的一个善的规则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自由意志了。
他说什么？不施善，
不施恶，就在那个当儿。那后面那一句话哈，是他们用那个南蛮的话所说的啦，就当地的闽南语说的啦。最后那一句
话，广东话会，
我不晓得，就在那个 more 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意思就是就在那个当下了。就是你没有在善恶之间呐，你没有把这个东西你应该好或坏，那既然没有应该好或坏的话，其实就没有所谓的修行了。你要修什么？你有一个内在定律，你要修什么？而且，假如你真的相信内在的定律的时候，哈，他其实就讲说，你神会说我在你之内，我也在你之外，所有事情都是我安排的。你看到很多的差错，没有错，你很多差错，可是我有太多太丰富太。丰沃的这个资源可以让你去浪费那个差错，你看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种方式在浪费的？生命绝对没有效力可言啦，生命怎么有可能有效力呢？你看一只乌龟产那么多蛋，只有一两只最后才会存活，你认为那个有效力吗？龟蚁跑到上面去产卵，然后死伤多少，然后只有几只能够到上头，那这个中间不晓得被猎人或者是这个野果什么的被杀死了多少，但是你放心啊，就是他们会世世代代的遗传下来啊。好，差错真的很丰沃了。那现在重点是在，如果你在这个差错当中能够全然的有意识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差错的状态会是最小的，而且是最有利的，而且呢，你会随时在一种快乐的状态。
那我刚那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承接第一个部分，就是爱自己就是接受自己一切的情绪跟感觉。那作为一个好朋友，怎么样是爱朋友的方式呢？
爱朋友的方式也就接受他啊，你能够给他多少意见算多少，但是你不能控制对方啊。
那把意见说，相反的意见说出来，或者以不同意的意见说出来，到底对还是不对？
你讲，但是不要控制啦。好，我讲，你可以讲，
控制，
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
坚持的意思，
对，你就丢给他，你不一定要当善人哈，就是你诚恳的对他说，然后最主要是你的态度，你今天不是指责他，你也不是要他怎么做，但是你很诚恳的表达你对他的爱，而这个爱当中把你的意见讲出来，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的态度、你的言语哈，假如有牵涉到他的自尊的部分，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啊，所以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给他的那个。你的意对不对？你给他的爱，如果说有表达出来了，那其他的部分比较 OK 的。那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表达的时候呢，你还是要针对他的问题来讲。你如果有隐瞒的话，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他唯一的一个希望，跟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个船板。那如果说你就让他安在那边，再让他抓着船板的话。那他就永远没有机会改了。
我想到王阳明说的啊，择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固而善导之。那这个给他忠告，然后善为导引他进入你认为对的地方，这算不算一种控制啊？
善这个部分哈，我是觉得说，他真的是，
所以那是他自己心中的那把尺。什么叫善？他的择的善是王阳明心中的那把尺的善。
对啊，你说像老子谈很多善嘛，对不对？什么什么心善焉，什么什么善啊，什么居善地什么之类的。那个善的意思是什么？善的意思是适合的意思而已啊，他只是适合他的，择善就是适合他，他觉得适合他的部分。那么我想是一个适合他的部分啊。啊，那你说哪个是善才是对？那他其他都不对，那我觉得。那你就永远导不了他嘛，因为他有他的意见，你有你的意见，你怎么导啊？
那就像托尔斯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拿自己心里的那把尺去量别人，永远量不对的。
你看哈，我今天发生差错，我的朋友发生差错，那么这个差错他已经发生了嘛，对不对？我们有很丰沃的资粮给他，但是主要是要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可以 try 看看，比较有心意的方式 try 看看，但是并没有说你一定是用这种方式是对的。 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跟同学们讲，这些意见给你当参考，但是以你的意见为主要。
如果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同的话，一定是你对。
啊，对，就是我一向在说的嘛。一定是你对。啊，不管我说我对也没用嘛，那你一定会认为你对嘛。啊，因为我没有办法跑到你的脑海里面去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意见，最后决定的你怎么想是你的事嘛。
因为那是每个人自己的生命嘛，
对，
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对。
对。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那我再讲到您上次讲那个鲁米的那句话啊，就是在善与恶或者说是对与错的判断之外，有一座花园，我在那里等你。
对，后来我发现王姐也把这一句话泼到那个
在她的 Facebook 上面。
Facebook 你有看到吗？哈，是啊，因为假如说你没有把对方认为善后不对，对后不对的时候，那你也没有说你的比他好。唯一的想法就是你要不要 try 这个看看。
哎，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就是有一座花园，我在那里等你。而那个地方呢，那个花园里面呢，是不思善不思恶的，也就是说以人的本质来接受彼此。
对，
多美啊！
这句话
没有判断，没有批评的。
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了。我是说，如果你对交对朋友，你说对朋友的这个建议来讲的话，哈，我只是丢一个东西，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啊，没有说我的一定对，好。但是如果刚才卢敏那句话是说，我们在那个地方，我对你来讲，我们只有那种纯然的一种情感所在，没有说有什么对或不对，我会不会用那种你对或你好或你不好来判断你这样子？
其实人与人之间也只有在有这种交情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美的，
是啊，
就没有对错可言的。
对啊，对啊，
没有对错需要去判断的。
对对对，呀，
很美。
好啊，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哈。
所以我们在那座花园等你。
好好。
那么非常感谢Charles老师。
我想我对这个什么金切啊、哈、自立啊，这个大家不要太介意了啊。赛斯没有叫你去杀人放火啊。
赛斯说唯一不要做的事就是去杀
对对对杀人
放火，杀害生命。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你就去看哈、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抓那么紧啊。我现在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点而已了啊。好啊，谢谢。
谢谢大家。